各位朋友平安，这是新的一年了，第一个主日在2016年，可以说我看到新年有新气象，弟兄姐妹各自带着不同的盼望来到神的面前，大家说是不是啊？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神赐给我们的意象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第一个主日，我就以这个作为主题给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那各位已经刚才初步读了一遍，大家知道在2015年神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而且神保守了我们的教会，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福气。那么对于我自己非常的感恩，感谢主能够让我和我的一家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主，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完全靠的是主。那么2016年已经来到了，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神给了我们意向，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新的一年要继续用信心来仰望我们慈爱的天父，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意向和目标。我们必须要从主领受智慧和能力，不要看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要仰望主的大能大力，顺从他的旨意，这样我们才可以按他的旨意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要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这是要从里到外按照神的心意一同来建造。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这是一个属灵的工程。我们必须要仰望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无穷无尽。那我们在新的一年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领受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圣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指示。那我们如果明白从神的话语当中就可以得到启示，怎样建造教会，那我们才有清楚的方向，那我们就可以一同按照这个神给我们的意向来跟随主，天天与主同行，我们就可以用感恩和赞美来向神献上我们自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不断的恩待我们教会，不断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着你施恩的各种各样的恩典，因为你是施恩的主，是充满怜悯慈爱的主，你是公义信实的主，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年都有你恩的各种各样的恩典。我们深信在2016年你要祝福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带着信心来仰望和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当怎样跟随主。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心思意念当怎样来效法主。求主掌管我们的言语，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 掌管我们一举一动，好叫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行动配合我们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要极力的快跑的跟随主，好叫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主的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听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中，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叫我们从你话语当中得着丰盛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要知道啊，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教会。我以前常常强调的，教会并不是等于一个建筑，教会是神所拯救的一群人，这就是教会。不过这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地方的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的教会，这些基督的教会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普世教会。普世教会有古代、历史、历代，直到现在，直到将来，所以人数多不可数，好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不过呢，在神的里面，神的眼光里面，这有一个定数，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会与主同在，人数就填满了。那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不过在基督里，基督希望我们从有限当中进到他的无限里面去，成为拥有永恒生命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作为教会，教会有一个开始创立的时候，也有他在幼小成长的时候，有发展壮大的时候，有大能扩展的时候，而且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任何教会都不能是停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那么怎样建造基督的身体，怎样建造教会呢？圣经已经给我们清楚地提供了指示，让我们就在这新年第一个主日崇拜当中一同来寻求神的启示，再一次让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引，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的一个方向。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这里面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到当怎样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取自于使徒保罗在监狱中所写的书信以弗所书。使徒保罗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曾经多次的遭受迫害。那当保罗写这封以弗所书的这个年份呢，在当时是在公元61年左右。使徒保罗虽然当时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但是他的心却常常的想念着耶稣基督的教会 和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他心中充满了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并且他利用这个监狱里面宝贵的时间寻求神，寻求神的启示，神的灵就启示他，带领他，使他在人间的这个监狱却过上属天的生活，从天得着各种各样的宝贵的启示，宝贵的信息。这在以弗所书当中有许多新的亮光，是其他的书卷当中缺少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普通的人坐监狱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是埋怨、害怕，或者各种各样的苦读，觉得受冤枉了，或者说觉得很多后悔。但是使徒保罗，他虽然身在监狱，心却在天上，在天堂。他虽然身在监狱，他的心却在教会，在弟兄姐妹当中。这是何等平安喜乐的生命，是人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苦害、迫害、逼迫不能夺去的那种平安喜乐。我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平安喜乐，特别是在这新的一年，大家说是不是？阿们。那我们来好好看这段经文。保罗他写这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以弗所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地理位置就在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境内。在当时呢，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首府。保罗他曾经来到这里传福音，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跟当地教会弟兄姐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次保罗特意写这封书信是有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他在监狱当中从神领受的这最宝贵的一些信息要分享给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其中有许多重点，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怎样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建造教会的秘诀。那么这封书信就不简单，它不单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也是写给普世世世世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也是写给你和我，我们的教会。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其中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就是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因为要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一个教会必须要合一才可以建造起来，而且这个合一非常的宝贵，来之不易，要竭力竭力的竭尽全力的保守。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主他降世是为要拯救世人。感谢主，上一个礼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邀请了许多朋友，分别在三个家庭中举办了圣诞庆祝活动，分享了主的爱，也传扬了主的福音。我们要想一下，这圣诞的意义 就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要把我们全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蒙恩得救，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是靠主的恩典，靠他的怜悯。那主他为我们创造了条件，把救恩已经完成了，为我们已经赎了罪，接下来就需要我们去传扬他的福音，建立他的教会。使徒保罗在监狱中，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的信徒，给我们普世的信徒。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是蒙了主的恩才可以得救，而不是靠自己。但是既然得救了，我们也要有行为。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是靠恩典。但是得救之后，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要配得上这个恩典，这是没有矛盾的。有些人只强调因信称义，靠恩得救，就没有强调人的责任，这绝对是不对的。这一句经文给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要让自己的行事为人与这个奇妙的恩典、最宝贵的恩典相配，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我们既然蒙了恩、得了救，我们就要有好行为。这个好行为要发自于内心，才被称为好行为，而不是坐在外表给人看。因为神他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人的外表，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要从里更新，按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也要在外表的行动上活出来，让人看得见。因为主耶稣他曾经说，我们是这世上的光，对不对？我们也是要做盐做光，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是光，就不能把它收藏起来掩盖起来，这个光是从里边发出，也要照亮周围，照亮这个世界。那如果是这样，行事为人不单只是看外表、看语言、看行动，也要发自内心，讨神的喜悦。在这里第二节就强调了，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必须要在心思意念和行动上来见证我们的恩典，来回应神的恩典。因为教会必须要合一，而合一必须要有行动，而这个行动是发自内心，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合一是什么呢？合一就是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一个记号。一个教会如果不合一，就轻看了神的恩典。在教会如果能够在基督里合一，这就有基督恩典的记号在这个教会。 如果教会不合一，就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主的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第一节所提出来的，以及第二节所指出的，以及第三节所强调的。在第三节特别强调，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圣灵赐下来的，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的果子，在教会见证了神的恩典。这就是建造基督身体的秘诀，就是合一。不过保罗他进一步在四章四到六节强调了这个合一是怎样的合一。在这里从第四节到六节，你数一数，有七个一。这里讲了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远住在众人之内。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好好想一想，合一是必须的，合一就是活在恩典当中，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你看一个教会是不是合神心意，就要看他是否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合一是必要的，经文当中强调，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要合一，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一群人大家要这样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并且大家有一个心智。这什么心智呢？就是极力极尽全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有人在教会制造不合一的言语，我们大家一起来劝告他。如果有人不小心说了一些不利于合一的话，我们有责任提醒他。如果有人做了一些不利于教会合一的事，我们有责任来帮助他，挽回他，让这种事情、这种破口可以被堵掉，被堵掉。每个教会都有不同不各种各样的破口，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关键是，大家必须要去发现它。一旦发现，必须要采取行动去把它补上。有些可能是小小的破口，如果我们没有去补，就可能逐渐变成一个大的破口。有些可能一开始就是很大，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补，可能最后就变成教会彻底分裂的原因。那我们必须要敏感，敏感于圣灵的引导。怎么能够敏感圣灵的引导？就心中时时刻刻有神、有基督、有神的爱、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你要把神作为你的神，敬畏他、爱他。你要顺从圣灵，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讲清楚了。如果你发现跟神的话语是违背的，你心中的良知，圣灵必然会引导你，让你知道这样不对。你顺从圣灵的引导， 就可以发现当怎么做。顺从圣灵的引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顺从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清楚的。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神他拯救我们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成为一个整体，合而为一，因为是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有人心里面不对教会的合一产生一些亏损，他心里面有这样想或者行动上有这样做，你就可以发现这明显不是从圣灵来的。那在这时候你就应当顺从圣灵，促进合一，极力的极尽全力的来维护合一。所以这是合一的必须性必要性。那么怎么能够合一呢？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强调这七个一，这七个一当中有三个是指的是神是独一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神有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独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虽然有三位格，但实际上是独一的真神，是超越我们的思想的，是奇妙的神，是比人更高更超越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把人的形象套在神的形象上。神是奇妙的神，是超自然的，是至高的，是创造主，是不能用我们的想象得出来的。除非他启示他自己，他把他介绍告诉我们，我们才可以认识他。我们不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某一个东西，那就是神。神他是独一的神，是合一的神。我们有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耶稣基督，同一位天父，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可以看看主耶稣是何等的爱天父，他顺从天父的差遣来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天父是何等的爱他的独生儿子。你可以看到圣灵与圣父圣子是何等的同工，何等的配搭，何等的建立这种爱的关系。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对神的认识曾经出现过一些异端，就把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把它拆开，这也是异端，或者把它用人的意思随意的篡改，又会成为另外的异端。要么就是把基督的位格又降低，这又会成为异端。而现代当中有些人又把圣灵的位格降低，这又是另外一种异端。这个世界上异端实在是太多，但是你如果回到圣经，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认识神是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拥有共同的神，共同的信仰，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在这里除了有三个一是指向神，其他的四个一就是指向我们的救恩，我们救恩的层面。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所救赎的这个群体。讲到我们蒙召，也是因为救恩的缘故，我们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盼望也是在救恩里面。我们的信，这个一信一喜，这都是关乎我们的救恩。我们有同样的救恩，每一个人只要是真正的信了耶稣基督，就在神的国度里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拥有同样的身份，同样的这样地位，也同样的盼望，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同样的信心，信仰的是同一位神，那也领受的是同一位圣灵，信靠的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合一的基础。我们共同的信仰成为我们合一的基础，并且我们之所以合一，除了有这个基础，也要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合一的源头来自于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耶稣基督救主，我们的圣灵，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超乎万有之上，贯穿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中。你要知道，神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神在造万有之先，他已经存在，他不需要依靠这万有来存在，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绝对的存在，是至高无上的，找不到其他第二位可以被称为神的。如果在这里你认识了神，他的属性是一，你就可以清楚知道合一是何等的重要。有些人喜欢说这种教那种教，这个偶像那个菩萨，这个神那个神，大家都是在拜神嘛，大家都是在寻找神嘛，大家都是宗教嘛，所以都差不多。如果是这样看，那就错了。表面看来好像大家互相尊重，当然我们应该尊重，没错，但是这个尊重当中也必须要讲真理，要讲真理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放弃了原则，牺牲了真理，不顾事实，随意的说大家都一样，实际上又不一样，这就是欺骗嘛。说实话，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无所不在，统管万有，你不能在地上随意到处去找，说这个就是神，那个就是神，因为神不在这里，神远超我们的想象，他的存在不需要依靠这个宇宙，反倒是这个宇宙万有需要依靠它来存在。在宇宙万有还没有被造之前，神已经存在了，所以他理所当然是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那我们这样来认识神，就知道合一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他是合一的源头，他可以进入万有当中， 让万有统管在他的旨意里面。那我们要知道，合一在教会很重要，同样在家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彼此的关系上都很重要。不过有些人可能在读经的时候只读了其中一部分，就当着全部，就容易片面的理解。我曾经听人说，我们蒙了恩，跟教会的合一有什么关系啊？我得救了，跟教会合一有什么关系啊？我只要个人得救就好了吗？有些人以这个理由就不去教会了，也不跟信徒来往了。有些人用这个借口，我们信主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跟群体没什么关系。其实这些都错了。保罗在这封以弗所书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单是给个人的，也是给教会的，是给全体的真信徒的。基督爱我们每一个信徒，这没有错，但是基督绝对不是要我们成为一盘散沙，基督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整体。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整体的爱，透过这个整体的爱临到我们个人，你想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教会这个整体的爱，大家各自顾各顾各，自己顾自己，都不去传福音，那这个教会很快就灭了，自生自灭了，根本不可能存在到现在。但是圣灵他做了奇妙的工作，就在历史上让信徒合而为一。你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起初早期教会信徒是何等的合一，可以凡物公用，可以一同在圣殿里勇敢地去传福音，甚至很多人变卖家产一起奉献给主，奉献给教会，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有很多外来的人，他们无家可归，信了主，在教会也同样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生活。当然早期教会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比较短，随着大逼迫来到，大家就分散了。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大家在地上就马上过共产主义的生活，但是大家有这种心智，在基督里彼此分享，一同担当，成为一家人，这是何等的美好。因为在天堂就是这样，这就是合一。早期教会有一个恩典的记号，就是合一。我们今天也需要把这样的恩典的记号留在我们教会，大家是不是说阿门？那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不单指出了建造教会的秘诀在于教会的合一，他也把建造教会的策略告诉了我们。这就是本段经文第二个要点。这第二个要点就是要恩赐配搭，团队侍奉。那我们就可以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到十二节。第七到十二节这里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其实已经蒙了恩，基督已经把属灵的恩赐赏赐给教会，赏赐给圣徒。耶稣基督他给教会赐下了不同的职分上的恩赐，就是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那这是在职分上的恩赐，还有一些是在功能上的一些恩赐。基督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是按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教会各种各样属灵的恩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那我们要知道啊，属灵恩赐不单有职分上的恩赐，也有功能上的一些恩赐。每个信徒都可以去求，神会按他的意思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不同的人，恩赐不必相同，但是恩赐都是神按他的意思来分配的。这些功能性的恩赐也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福音布道的恩赐，有讲道、教导、关怀、辅导、安慰、勉励、医病、赶鬼、行异能、说预言、治理、圣乐服事、说方言、翻方言，还有其他的一些属灵的恩赐等等。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当信徒聚集在圣殿里，有许许多多四面八方的人来朝圣，那时候五旬节信徒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别国的话，没有学突然就会说别国的话，这难道不是神迹吗？但是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就是要使用这个恩赐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那些外地来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也听得懂神的道，这就是特别的恩赐。那属灵的恩赐有源头，我们都知道是来于三一真神。那么属灵恩赐是神按他自己的意思来分给信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讲得很清楚，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分给信徒的。属灵的恩赐要领受，就必须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唯一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已经蒙恩得救的真信徒，你才可以领受属灵的恩赐。但是你要渴慕，要追求，而且要发挥，要使用，要学习，要操练。属灵恩赐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是要高举我们人自己，而是为了用这个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荣耀神，建立神的教会。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做到用恩赐来配搭团队侍奉呢？恩赐必须要配合在一起，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有好处，因为我们可以各尽其职，形成一个团队配合，这样才可以发挥最佳的果效。就好像球队一样，不要求每个队员是同样的位置，同样的一个身份，他必须要么就是做这个守门的，像足球， 要么就是做前锋的，要么有后卫等等，不需要做同样的事。恩赐也是这样。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渴慕属灵的恩赐。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大家在祷告上要为神赐给我们教会或者赐给我们自己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为这个祷告，你去求神就会给。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的有限性，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独占所有的恩赐。这样神让我们有限，是要我们学会谦卑顺服和跟别人合作。我们要谦卑顺服才可以服侍主，我们要谦卑顺服才可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顺服才可以服侍教会。这样我们就可以发掘我们的恩赐，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要使用和发挥自己的恩赐，就必须要在群体当中来学习怎么配搭。在这里提到团队服侍，最重要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什么是团队精神呢？就是团队有他的成员，每一个成员必须认同他属于这个团队，这是身份的认同。大家在这个团队当中都要有归属感，大家在这个团队当中，这个团队有共同的目标，有统一的指挥，有有效的沟通，有彼此的委身，有分工合作，有行动上的协调。比如说球队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团队，它有目标，也彼此认同，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属于这个团队，有沟通，有协调，有配合，有训练，在这个不断训练的过程达至团队的合作。往往那些打球非常成功的一些球队，是因为他们合作的好，而不是个人英雄。比如说一个乐队，乐队它也必须有同样的这个乐谱，同样的指挥，有同样的一些这个乐队的这个时间计划，各方面的排练，彼此之间在音乐上是产生共鸣，互为补充，成为和谐的一个群体，而不是混乱的，是有秩序的。因为他们都听从指挥，都彼此协调，彼此配搭，这是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合一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第四章这段经文最后一个要点，就是要彼此相助，在恩典中成长。这在第四章13-16节。彼此相助就说明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而且也说明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人，这样才有归属感，这样才可以成长。如果某个人说我不需要别人帮助，这就是骄傲，神看为恶。如果一个人说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这就讨神的喜悦，这就是谦卑服侍。说实话，每一个人在教会是孤立的，每个人都应该在教会有他的位置，他可以发挥他的恩赐。有人说我没有恩赐，所以我不用服侍， 这是一句假话，或者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的。说实话，神给每个人都有恩赐，哪怕是在教会，你只要出现，只要在场，这本身就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哪怕是你只是搬一些桌椅板凳，没有做其他的事，这也是神看为喜悦的。更何况神可以使用我们去做许许多多的事。我看到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他们有些是做了许许多多的服事，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我希望将来不是少数人在忙，是大家一起参与，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上帝给了你力气，给了你时间，给了你机会，就是要你服侍他，从他得福得恩典。不要以为这是吃亏的事，付出了我亏了，我没有付出，别人为我付出我就赚了。在神的眼中，你亏了他赚了，因为神将来会给他属天的赏赐，而你却什么都得不到，得到的一个称号就是又懒又恶的恶仆。因为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神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他比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还真实。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状态，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知道我们平时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甚至连你想什么他也知道。不过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改变更新，可以照他的样式来生活。那在这里就讲到我们要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在恩典当中来成长。在恩典当中来成长，可以说是一个教会建造的持续的过程。建造教会是为了教会和信徒的成长。神让我们参与，是要我们有机会学习成长。这个学习不单是做一点事那么简单，更重要，我们要在神的真道上成长，在神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在认识神的这个真理上不断的长进。不要以为神只要随便听人说一下你就认识他了，你必须要好好读神的话，才可以多多的认识主。认识主有一个开端，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开端，要成长，要长进。所以不要以为你只是读了一遍圣经，或者读了几句圣经，你就认识主耶稣了，那其实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不断追求，不断学习，不断认识。所以我们不能停止，比如说我们的查经不能只参加一次两次就以为可以了，就可以拿到天堂门票了。不要以为侍奉主只随便做一点就交差了事了，那你是应付人，你不能应付神。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认识主也不能停留在一个原地，要不断的追求。我鼓励大家要继续的来参与我们礼拜三礼拜五教会的团契祷告，继续参与主日的主日学，当然主日崇拜那是不可停止的。另外我们在教会各种服事上，比如说儿童事工，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工，关怀的事工，福音的事工，都有你参与的机会。这个参与是你的机会，是神给你的恩典，而不是 好像你亏了，付出了。说实话，这付出是我们蒙恩的一种管道。所以我鼓励大家不断地来学习参与服事，生命才可以成长。就好像水，你把它放在一个一潭死水里面，整个水都会发臭。但是如果不断地循环，不断地流转，这个水就是活水。生命也是这样，必须要不断地参与，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侍奉，生命才可以成长。你可以给出去，你就可以从神领受更多。你如果一直不给出去，连你所拥有的都会失去。在教会、在家庭、在工作当中都是这样，你必须要不断的付出， 你才可以从神不断的得到。那我们教会有长远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个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在我们教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追求成长，充满活力，彼此相爱，人人服侍的教会，建立神的大家庭。这就必须要合一，教会合一乃是与基督合一。这个合一不是没有原则的，正如经文当中强调的，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个小孩子他在学走路的时候，早期之所以走不成，是因为他还不会配合，他不懂得左脚右脚要配合。那不断学习操练就可以成长。一个成年人之所以走路可以走得好，可以跑，可以跳，那是因为他的身体配合得好。假如一个成年人不能走，也不能跑，不能跳，说明他有问题了，对不对？什么问题啊？可能就是已经残废了，身体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那我们大家都是成人，自然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配合好，合一不是一潭死水，没有什么动作，合一是在运动当中能够合一，能够配搭。教会我们要建堂，有许多事情要大家参与，不能说只是几个人的事，忙的人忙得不得了，闲的人在旁边观望，这不是正常状态。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动起来。有些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动，最少你要从祷告开始，你为建堂祷告，求神告诉你，让你知道，给你感动，给你负担，你可以做什么。你向神求问，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你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我们要筹款啊，我们要参与大大小小的一些事啊，大家都有机会。神让我们参与，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机会啊。比如说我们的儿童事工，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不要以为我没有孩子我就不用参与，那是别人的孩子我就不管。上次我已经讲了，就连大象都知道照顾其他的小象，不是自己生的照样会保护它，会把小象迷路带回来。人也应该这样，人要懂得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可以参与的。 我们教会还有许许多多需要关怀的人，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周围还有很多需要听福音，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机会很多。就算是你不能行动，躺在病床上，你还可以为他们祷告，这也是你的参与。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用爱心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你去关心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神的道已经清楚向我们显明，关键要看我们是否顺服神的话语，遵行神的道。我们要做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基督徒。这个有一个英文牧师所发明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就是 CIA， 美国有一个机构叫什么 CIA， 是什么联邦调查局啊，哦，中央情报局啊，哦，那如果是这样，那每个基督徒都是 CIA， 不过呢不是中央情报局啊，是 Christian in Action， 就是有行动力的基督徒。那么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7节告诉我们，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可以看得出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但是人既然听了就要明白，既然明白就要照着做，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得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月我们强调神的恩典，不是说只是看看神给我什么好处，我们强调神的恩典更重要是回应神的恩典，要在恩典里面追求，追求长进，这才是真正蒙恩得福的渠道。一个军队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合作，他的战斗力才会强。军队之所以打胜仗，是士兵之间、团队之间、中间部队分队之间有非常好的配合，而且在整个计划上配合得非常的好，能够发挥不同兵种的那个作用，他的战斗力才会强。如果空军做空军的，陆军做陆军的，或者这个部队和那个部队各自为政，一盘反散杀，那怎么打仗？教会也是这样，我们不单教会内部要合作，教会和教会之间也要合作，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同属于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一起合作起来，合一起来，去一同打美好的仗。今年是我们教会关键的一年，我们不单要构堂建堂，也要在教会和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上来进行建造，要让我们的儿童事工、少年事工可以建造起来，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祷告和支持。神的道已经清楚了，关键要看我们是否顺服遵行神的道。我们要活在神的恩典里，竭力地维护教会的合一，不断地追求成长，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做一些具体有行动力的一些事情，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徒有虚名、白占土地的基督徒。 家说是不是？阿们。那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把我们献给主，在新年有新的奉献和委身，我们向神来献上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数算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深信你在新的一年要把诸多的新的恩典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活在你的恩典里面，这是你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仰望你，来跟随你，来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不是白占土地，白白从你支取恩典，因为那样我们会失去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跟随主，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跟随主，在主的爱中彼此相爱，更加的爱主，让我们真心的爱主爱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带着侍奉主的忠心的心志来跟随主，来侍奉主。主啊，求你在我们教会已赐下诸般的恩赐，将属灵的恩赐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多多从你领受，并且充分的发挥出来，配搭的好，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团队，彼此相助，不断的追求，在爱中一同成长。我们有各自的需要，各自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担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我们年长的壮年的，都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凡事都顺利。因为我们要遵循你的道，活在你的恩典里，活在你的爱中。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奉献。我们把自己献上，献上交托给主，分别为圣。求主使我们分别为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